后，使与主的人的心都变得通达。我们亦都恳求你永生的圣灵向我们吹气，好让我们的灵在你里面活过来。你都帮助我们，真是今天的崇拜当中，我们藉着你的话语，无论我们讲的、听的，主，我们要在你那个话语上面一同建造生命，来到谨守遵行。主，我们愿意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好，今天呢会去讲到关于一个的接待，这次呢会是最后一个的讲到，就是关于经文呢，其实都是关于一个的食的回忆。如果大家上次有听我讲就知道，原来在食这个的功课上面呢，门徒呢其实有很多的记载或者很多的记忆。而今天那个的经文呢，就会集中在这个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下一张不要按到，今天这个的五饼二鱼这个的神迹呢，原来呢是四卷福音书里面呢唯一一个呢全本，即四卷福音书呢都记载过的神迹。但是呢唯独是约翰福音这里记载了这个的神迹之后呢，发生了一些的余波，即意思说呢，这个神迹之后呢还有事发生的。约翰呢跟我们讲述了呢，原来这次的食的这个的深刻的经验呢，就不是因为这个的神迹很伟大令到很多人呢跟从了耶稣，偏偏相反，因为这个的神迹这么伟大呢，是赶走了很多的人不再跟随耶稣。所以约翰这里的记载呢，起到一个的好像反高潮这样的结果，给我们看到原来呢跟耶稣饮饮食食之后呢，反而有很多的人不再跟从耶稣，不再接待耶稣。相信呢这个也是很多读者呢没有料得到的。其实这里也正好给我们有一个的观念的补充，就是说其实什么才为之真正接待耶稣呢？是不是真的我们有参加过他的筵席，享受过他的好处的人就会留得低呢？为什么这么少人会留低继续来到去接待耶稣呢？所以我相信这一点呢，无论我们是信仰里面有几资深都好，或者你的信仰有几钱都好，这一点呢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俗语我们都知道，就是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今天的经文呢，很可能呢就是讲这个这样的故事。当耶稣很清楚跟这些门徒去解释这个神迹背后意义的时候呢，有相当多的门徒表示耶稣讲的话呢很难接受，于是呢就放弃了，不再跟随耶稣。他们选择不再盲目这样跟随在耶稣背后，其实某程度反映了他们是明白这个的神迹背后的意义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如果你有看一些魔术揭秘的节目，是吧？有没有看过啊？当那些魔术被解构的时候呢，观众的反应很可能就是哇，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又或者觉得咦，好像被他玩了，是吧？即当这些神秘感消去的时候，观众呢就不会为他继续着迷了。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耶稣他的行动很有意思，就是当他行完一个神迹之后呢，他即刻将这个神迹的意义呢揭秘出来了，将这个真相解开。当这个神迹被解开的时候，发现呢留得低不再是那些吸引人事物的东西了，而是一个选择题，你是要去抑或是要留呢？这样下一张吧。其实经历了我估我们教会或者不同的教会，其实经历了这几年动荡，无论是香港教会或者加拿大教会，疫情或者移民潮都好，有很多的肢体选择不回到教会，当然也有很多的肢体仍然留在教会，或者去到一个新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信仰都要做一个的去和留的抉择的，是吧？可能你在这条信仰的路上面，你都曾经想过能留下，或者要不要继续信这个信仰。经历了这个震荡之后，有很多人发现 原來信仰的生活對你來說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重要的。有些人也很慶幸、原來經歷了這麼多的震盪，自己仍然都堅守在這個教會當中。但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思考去預留這個問題呢，都是限制在這個地點的出發，例如 我有沒有繼續留在這個教會。但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其實留下和離開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的。就用今天的故事為例，就是說那些留下跟隨耶穌的人，相對那些離棄了耶穌的人，其實他是那班離開了自己安舒區繼續前進的人。但另一方面，那些離開不再跟隨耶穌的人，很可能他是自願留下在那裡，留在那個的安舒區裡面，不再來到去前進。因此當我們說到怎樣才不會曲終人散呢，或者怎樣才能夠成功留下呢，那我們就要很小心了。我們不要讓人有一種的錯覺，就是我們看到他仍然都留在這個教會的時候呢，就覺得很放心。但很可能他其實不知道在何年何日，他已經留了在那個的安舒區裡面呢，從來沒有再出發過。他坐在那裡，他不知不覺呢已經掉了袋了，沒有再跟隨耶穌。而那些因為吃餅得飽的人，怎樣才能夠真正跟隨到耶穌呢？這個才是我們真正想要問的問題。怎樣從吃餅得飽到真是真實地跟隨耶穌，有得留下呢？盼望我們今天從經文的故事裡面得到一些的啟發。好，下一章麻煩。回到今天的經文的時候，正如我講到有些暗示，原來這個的神跡五餅二魚呢，是可以用一個的三部曲的角度來去看的。剛才跟大家讀那段經文呢，其實已經是一個的結局來的，即預先將那個故事呢來到劇透了。但要明白整個的故事呢，我想呢要明白曬呢前面那三部曲，即前面那兩部曲，才能夠將那個的整全的圖畫呢看得很清楚。時間關係，我就不會每一節經文跟大家讀，因為有成六七十節經文。但是如果從一個的宏觀的角度的時候，我相信你都會明白得到的，很簡單的一個的故事。他就說這個神跡可以分成三部曲。第一部曲就是這個的六章第一至五節，其實定位了這個的五餅二魚的神跡是一個的獨特，它有一個獨特性的，就是第一部曲就是講緊嗰個嘅五餅二魚嘅神跡啦，中間咧就係講緊咧耶穌喺海面上面行走，最尾嗰部曲咧就係講緊咧五餅二魚嗰個嘅魚波嚇。咁我哋首先嚟到睇一睇第一部曲，下一張唔該。嚇，第一部曲咧其實係講緊咧喺最開頭嘅時候咧，耶穌係要考驗嚇門徒嗰個嘅是不是快了一點？上不要緊。在第一部曲的時候，我們去看到就是當耶穌去給這個考題他們的時候，其實是想考驗腓力和安德烈，要求門徒有一個的怎樣去看這個的神跡的故事。而夾在中間第二部分呢，就是耶穌在海面上面行走。很多時候我們有機會忽略了那個的故事，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將焦點放在耶穌在海面上面行走，但忽略了這個的故事同樣都是考驗門徒的，就是考驗門徒當耶穌他不在他們中間的時候，他們會有一個怎樣的反應。最後第三部曲我們也看到，就是當門徒當耶穌解構了這個神跡的時候，耶穌給一個考驗他們，你們要不要繼續來去留下。所以我們去看到就是其實這個的考驗呢是一個的層層遞進這樣向上升級的考驗。第一個考驗就是門徒那個的價值觀的考驗。第六至第八節就是耶穌刻意安排 問腓力和安德烈，你們怎樣解決五千人吃飽的問題，從而了解到他們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是用了人的方法，抑或是一個屬靈的方法，這個呢是一個價值觀的考驗。而第二部分呢，就是關於那個情感的考驗，那個關係和對上帝同在的一種的感知。就好像第二部曲裡面，當耶穌刻意離開的時候，他要讓門徒去經歷他不在場的時候那種的彷徨和那種的焦慮。而第三部曲呢，就是那個的行動，你要有一個的行動和意志，你要做一個的抉擇，意思就是說你要用腳你要投票，你要表達你要不要去跟隨耶穌。所以呢，如果從一個的基督教的角度來到去看呢，我將它分成了三個部分，就是呢知、情、意行。其實每一個的門徒他成長的歷程裡面呢，必須要包括這幾點，知道你要有一個的價值觀那個的成長。第二部分呢，就是那個的情感，你怎樣去經歷當主耶穌不在你旁邊的時候那種的考驗呢。第三部分呢，就是有一個的意志和行動的抉擇了。當這兩樣東西，即前面那三部兩部曲呢都配合的時候，你應該是能夠做出一個的決定和行動呢，來到去配合。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耶穌給門徒那個的挑戰呢，是一級一級這樣來到去上的，就不是一開始就說你要不要留下這樣，而是俾佢哋睇到留低嚟到去跟隨耶穌咧，其實唔係一個嘅霎時之間嘅感動，唔係一個嘅輕而易舉做得到嘅嚇。咁因此我會講咧，嗰啲決心離開耶穌嘅人咧，佢好可能咧，淨係需要一個好簡單嘅原因。但係嗰啲決心跟隨耶穌嘅人咧，絕對咧唔係一個嘅霎時嘅感動。從另一個角度睇，就係話咧，如果我們在跟隨耶穌這個的道路上面，為什麼我們經常都好像搖搖擺擺，意志不堅定呢？會不會其實也是有跡可尋的呢？即是你在這個價值觀和你在那個經驗的層面裡面呢，有所缺失。經驗和知識呢，其實兩樣東西是不對立的。事實上呢，很多時候呢，我們福音派教會的時候呢，我們缺的未必是知識或者是屬靈的教導，但他們需要再深化一點，怎樣能夠有效的這樣將他們那些屬靈的知識來到去轉化成他的經驗，或者去解讀他的經驗。這個呢，也是接下來第二部曲呢，我想跟大家來到去重點看一下。因為有知識有價值觀不夠的，還要我們懂得怎樣來到去處理一些的信仰上面的經驗。咁我哋下一章，下一頁。咁我哋去睇呢，就係點解我要去將嗰個重點呢擺喺耶穌喺海面上面行走呢個嘅故事啦。咁首先呢，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呢，就係如果我哋熟悉一啲嘅聖經嘅文學手法呢，通常呢嗰個三文字結構啊，即係擺喺中間嗰嚿呢，嗰嚿漢堡呢，咁其實呢係最重要嘅，也都是反映了它是一個核心的訊息。而其次呢，為什麼這個故事這麼重要呢？因為這個故事呢才串連到為什麼有些的門徒走了，但是為什麼那十二個門徒呢最後沒有走到呢？很可能呢跟這個經驗呢都是有掛鈎的。那我們下一章吧。有一個經文馬可呢，我想跟大家來到去看看，其實他有補充過關於這個神蹟的故事。六章五十二節那裡說，他就說，於是他到他們那裡一上船，風就停了，他們心裡十分驚奇，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裡還是疑惑。在這裡馬可呢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補充，就是說原來耶穌在海面上行走呢，其實不是一個的不小心加插進去的一個的小風波，事實上呢是緊接著呢五餅二魚這個分餅的故事的。這個經文指出呢，門徒呢 其實有一個心理活動的，在這個船上行走的期間，原來他們的思緒是萬千的，一方面可能有一個很大的風浪，但原來同一時間他們的思緒裡面仍然是在想關於分餅的事，意思就是說剛才發生這個五餅二魚的神蹟這件事仍然困擾著他們，他們想來想去都不明白，所以經文說他們心裡還是疑惑。因此我們看到，不要以為那些留得低的門徒是那些聰明的門徒，其實他們那個的認知層面和那些離開的人很可能是一樣的，因為他們根本也都不明白耶穌剛才那個神蹟那個的意義，他們的腦海裡面有萬千個那個的問號在腦海當中來徘徊。所以這個的晚上對於這班門徒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可以說是一個的心靈的黑夜。一方面他們發現原來在他們的認知層面對於耶穌是不認識的，或者對於那個神蹟是不認識的，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這個黑夜上面行走，他們發現原來離開了耶穌，耶穌不在他們中間的時候，他們覺得很彷徨。所以這裡我想大家看到，就是門徒在這個的經驗上面是有兩種的困難的。第一方面就是一個的理性上面的困難，是吧？因為仍然不明白分餅的事宜。但另外一方面其實也有一種的感性上面的困難，因為耶穌不在他們中間，他們覺得很彷徨。馬可更加指出第六章四十五節，就是說耶穌是催促門徒上船，先渡到岸對面去，船在海上，耶穌獨自在岸上。我們看到是耶穌刻意安排他自己不在場的，就不是說不小心走失了，而是耶穌是刻意這樣去安排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就是非常有意思了。在這三部曲之前，即是意思說耶穌要門徒抉擇留低又或離開之前，原來耶穌自己都有一個行動，就是說他早一步離開他們，雖然那個時間可能是很短暫的，但是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經驗。耶穌的離開和他的故意的缺席，被門徒很真實體會到原來他們內心裡面潛藏著有一種的不安感。這種的不安感很可能源自於一種的理性上面沒有辦法明白神蹟，也都在感性上面沒有能夠駕馭到人生那種的風浪。所以這個故事最有趣的地方給我們看到，就是上帝缺席這個的經驗反而可能成為了他們可以留下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吧？耶穌才留下給他們去經歷有一種上帝缺席那種的經驗，這個經驗反而促使了他們之後能夠留下。正如奧古斯丁他有一句的名句，他就說其實上帝做我們的時候，在人的心裡面留下了一個的空缺，只有當人找到上帝的時候，他的心靈才能夠得到那個的補充那個缺口。下一章，麻煩。所以當人意識到上帝在自己生命裡面缺席的時候，意識到那種手足無措或者沒有平安作主這種的經驗的時候，他才會體驗到耶穌或者跟隨耶穌那種的重要性。如果你生命裡面沒有經歷過這種類似的黑夜，或者沒有經歷過、原來耶穌在他生命當中缺席的時候，我們不會去想像、原來跟隨耶穌是很重要。所以約翰福音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字眼，也很獨特的字眼，他就說門徒就欣然接了耶穌上船。其他福音書都是記載是耶穌去自己上船的，而約翰這裡是強調門徒是接待耶穌上船，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分別。前者就說 耶穌是主動的，後者就講緊係門徒咧做一個主動，主動嚟到去接待耶穌上船。接待咧，其實喺約翰福音入邊咧係一個咧好重要嘅字眼啊。喺一章十二節講到咧，佢話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嘅兒女。呢個嘅接待咧喺呢度咧係同一個字嚟嘅，因為俾我哋更加立體去睇到就係話，我哋幾時先為之接待主耶穌呢？很多時候我們都覺得接待好像一些很空泛的字眼，但是這裡讓我們看到很真實的一件事，就是怎樣為之接待主耶穌呢？意思就是說，儘管我們有的時候在我們的信仰裡面仍然是處在一種黑夜的狀態，夾雜在一種的感性上面或者理性上面不明白的狀態，但是呢，我們依然按著主耶穌的話來到前行，離開那個安舒區繼續前進的時候，我們會最終經歷到與耶穌那種的同在。這種呢就是這個五餅二魚神跡裡面所說那種的接待，就是經歷過黑夜的時候，他才知道怎樣來到去恩驗接待主耶穌。下一章，咁呢個故事入邊咧，其實亦都成為咗另外一批人嗰個嘅反照嚇。咁頭先講咗，係咪有一批人離開咗咧？咁樣係有嘅。咁其實經文咧亦都有講佢哋一啲嘅反應嘅。六章十五節佢話咧，耶穌行神蹟之後咧，嗰班嘅群眾咧就想逼迫耶穌作王。咁於是咧，耶穌就離開咗佢哋，獨自退去山上。耶穌都有主動離開呢班嘅群眾。同一時間咧，呢班嘅羣眾咧，亦都 feel 到啊嗰種嘅不安同埋咧嗰種嘅需要。喺六章廿二節至到廿五節提到咧，當呢班嘅羣眾咧發現咗主耶穌唔喺佢哋身邊嘅時候咧，佢又即刻喺附近嗰度咧揾幾條嘅小船渡到對岸嗰度咧嚟到去揾耶穌。但係佢呢種嘅不安感嘅背後咧，佢同耶穌講：喂，我揾你咧，我是想要更多的食物，同埋咧想睇更加多的神迹嚟到去补充。当耶稣唔去满足佢哋嘅需要嘅时候咧，佢哋咧就选择离开。嗱，呢两批人俾我哋睇到咧，其实前后咧有一种好明显嘅分别嘅，亦都俾我哋去睇到究竟接待嗰个意义喺边度啦。吓，前者咧即系嗰十二个门徒啦，系选择順從啦，同埋咧喺黑暗入邊咧欣然嚟到接待主耶穌嘅。但係後者嗰種嘅接待咧，就係話主耶穌，你有冇更加多嘅食物？你有冇更加多嘅神蹟嚟到俾我哋啊？不斷嚟到去索取嚇，當索取唔到嘅時候咧，就黯然離開啦嚇。所以當享用完呢個嘅五餅二魚呢個嘅筵席之後咧，有人選擇離開，有人也都選擇繼續嚟到跟隨。我相信他們在嗰個嘅理性上邊咧係冇太大嘅分別嘅，但對於點樣處理主耶穌不在場呢種嘅經驗嘅時候咧，佢哋嘅態度咧就非常之唔同啦。所以我估嗰個中心或者嗰個核心就係我哋點樣去面對信仰入邊咧有一啲嘅心靈嘅黑夜咧。这个成为了我们能不能够继续留在主耶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面对那种不安全感，有人去选择不断索取，不断求更加多的食物，更加多的神迹发生在他身上，也都有人选择在这个黑夜里面来到去接待主耶稣，来到顺从他的带领，就算在那个风暴当中，他都仍然聽主耶穌的話，繼續向前行。那所以我們怎樣去理解這種的在黑夜裡面那種的信服呢？那很多時候我們都不喜歡聽的，因為覺得咦，你是在說那些阿 Q 精神，就是逆來順受，其實我都沒什麼好做，就是一種的躺平這樣的狀態。我相信這一點呢，可能也都構成了很多人為什麼好難去接受基督信仰一個好難題啊！即係好多嘢就講到就係信服啦， 逆來順受啦咁樣嚇。咁下邊咧，我想分享兩個嘅例子咧，俾大家去感受一下嚇當中嘅主人公咧，佢係點樣嚟到去經歷，或者點樣嚟到去處理佢心靈入邊嗰種嘅黑夜。咁第一個嘅主人公咧，佢叫做馬丁路德啦嚇。咁好多人都認識佢啦，因為佢係咧基督教嗰個改革家啦。咁喺佢年青嘅時候咧，原來咧佢都係做過修道士嘅嚇。咁佢咧嗰個嘅行為咧非常之循規蹈矩嘅，但係咧喺呢個嘅修道士佢嘅心入邊咧，原來佢成日都有一種嘅不安感嘅。佢唔清楚自己嗰個善行咧究竟點樣先能夠滿足到上帝嗰種公義嗰個要求。怎樣才能夠令到上帝不會因為他可能的犯錯感到憤怒，他不覺得上帝是愛的，相反他覺得他好像心靈裡面對他有一些恨惡，他經常都向他發一些怨言。但正正是這種經驗驅使了他日以繼夜地來到去思索關於上帝的義這個問題，直到有一天他看聖經，或者他鑽研聖經的時候，他看到聖經這樣說，他說義人必因信得生，與上帝的義之間關係，他對聖經有一種全新的認識。他從前對於上帝的義是覺得很厭惡，因為覺得自己永遠都達不到那種的標準，但今天他透過研讀聖經的時候，他帶來了一種新的看法，轉化成了一種的喜樂和熱切的追求，最後帶來了我們基督教的革新。這個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他的故事。第二個故事呢，就是一個近代的神學家，就叫做莫特曼。其實每一個的神學家呢就不同釋經家，釋經家呢他未必有一種的心靈那種的震撼的，就是他很忠實地傳釋聖經，但是神學家呢，其實點解叫做神學家呢？很可能咧，喺佢嘅生命入邊咧，係經歷過一些很重要的曲折啊，以至佢喺一個嘅對信仰的認識上邊咧，有一種嘅翻天覆地的逆轉嚇。咁呢個嘅莫特曼咧，佢就係生於德國嘅嚇。咁喺1943年嘅時候咧，佢就代表呢個納粹德軍咧嚟到去出戰。咁喺呢個嘅戰鬥嘅期間咧，佢又經歷咗佢身邊好多嘅戰友，好像被炸得粉身碎骨，為什麼他仍然生勾勾地在這裡呢？在那個的戰士的過程中，他嘗試第一次呼求上帝，他說我的神，你究竟去了哪裡呢？他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其他人死了，但是他自己卻留下了。隨著這個戰士的結束，他在英國呢做了3年的戰俘，在這個的獄中的期間咧，佢有機會接觸到聖經，佢開始嚟到去閱讀聖經啦。最後咧，佢喺呢個嘅馬可福音入邊咧揾到答案。當佢讀到咧，佢話耶穌喺十字架上邊咧大聲呼喊嘅時候咧，佢就揾到咗原來佢一直想揾嗰個答案。佢話咧，原來當佢自己以為被上帝遺棄嘅時候咧，上帝就喺嗰個嘅十字架上邊咧，與他發出同樣的聲音，與他來到去同行。所以其實上述兩位那個的信仰經驗給我們看到，就是說你那個的屬靈的知識和你的屬靈的經驗不一定是矛盾的，反而是相互相成。當我們在黑夜裡面接待耶穌，其實也不是逆來順受這樣來到去接受，而是怎樣嚟到積極嘅，按住上帝嘅話語嚟到去認識佢，唔會因為自己暫時嘅唔明白，就將自己嘅問題咧睇得比上帝更加大，然後咧就放棄，唔再認識，唔再跟隨，係嘛？呢度我哋睇到就係喺黑夜入邊嚟到跟隨耶穌，我哋可以有唔同嘅積極性嘅嚇，可以係躺平啦，或者可以係有一種嘅在上帝的話語上面竭力這樣來去認識祂，以致將聖經裡面那個的知識和我們那個真實的經驗作出一種的掛鈎， 當我們做到一個這樣的地步的時候，我們那個信仰才能夠真實扎根在那個跟隨的路上。如果你有信仰很多的問題，這個不需要覺得羞恥，相反你有信仰的問題應該是要帶到你去上帝那裡，你是不斷來到去探求下，不斷好像剛才那兩位的屬靈的前輩一樣，怎樣在聖經裡面好像摔角一樣到那個答案。那當然我們都知道跟隨這件事是一個一生的功課的。下一張麻煩。我們看到就是這個故事最尾也都留下了一個伏線，他讓我們看到就是原來都還有一些可能性的。經文他提到兩次一個人，第64節那裡，可是你們中間有些人不信，耶穌從起初就知道那些人不信他，那個呢要出賣他。第70節那裡也都說了，他說耶穌說，我不是揀選了你們12個嗎？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故事的發展讓我們看到那12個門徒，他表面上都通過了這次的考驗，但為什麼約翰這裡補充對於猶大的記載呢？似乎就提醒我們讀者了，不要太樂觀了，究竟誰才是真正能夠留得低的人呢？可能未到最後一刻呢，仍然未知道。有時候我們可能即會被我們自己一些宗教的行為都迷惑了我們自己的，就是我們以為自己留低了在教會的時候就等於留低了來到去跟隨耶穌，但事實上很可能我們有時已經留在了那個安舒區裡面，沒有再前進過了。當然有些人就說沒錯，所以我就不再回教會了，因為好像離開了教會的時候，我的信仰才能夠繼續成長，繼續跟隨主耶穌。但事實上是不是真的這樣呢？離開了教會的人，他是不是真的能夠繼續跟隨耶穌呢？這個是我們無從考究的。正如耶穌的 case， 猶大這個 case 也是這樣，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幫其他人來到去做一個判斷的，誰個才是真實跟隨緊主耶穌那一個。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經歷主耶穌真實的那種的心靈的叩問。第67節他說，你們是不是也都要離開嗎？其實有時我們眼見著不同的人又來又去，也都讓我們去有一種的想法，就是究竟我們今天留下是一種怎樣的姿態留下呢？是躺平留下，不帶思考地留下，抑或是經歷過真實信仰的抉擇而選擇留下呢？就好像彼得所說，他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所以讓我們去看回，就是綜合回這麼多次的關於接待那個的功課，主耶穌安排這個的筵席，或者安排這個的五餅二魚，這個的盛宴，沒錯，人人都可以進場的，人人都可以享受這個的福音的好處，但主耶穌這個筵席所遺留下來的是一個的真實的信仰的考驗，是一道的去與留的選擇題來的。我們要去回應的就是我們怎樣才能夠做好這個的選擇題呢？啊，最後我想跟大家有一個總結，就是看回這個下一張，在這個三部曲裡面，我們看到一個的真實的答案，未必是那一刻那個豪言壯語，或者是一個的霎時的感動，俾我哋睇到就係我哋真正要問自己，就係我哋嘅信仰係咪真實咁樣持續成長緊咧，同埋咧係全面咁樣成長咧？呢種嘅持續嘅成長係包括認知層面咧，你信咗主之後，你嘅價值觀係咪一日新似一日咧？你嘅價值觀有冇得到重整咧？抑或好似係你以前一樣冇變過咧？其次就是這種持續的成長，也都包含了一種情感和經驗的成長， 就是当你面对信仰的困惑的时候，当你面对这种心灵黑夜的时候，有没有被你真实地发现你的信仰的安全感究竟建立在哪里呢？你的建立是否建立在不断索求的阶段呢？不够神迹，不够食物，抑或是建立在不断的信服和接待主耶稣这个阶段？最后了，就是当我们如果真的在上述那两个阶段上面，这两个基础上面呢站稳脚跟的时候，我相信这些的经验或者这些的熟灵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怎样在每日那个的抉择里面呢，给我们来到去拣选那个的生命之道，来到去活出呢上帝给我们有一个的就是他所喜悦我们那种的心意。所以知道情感和你的意志行动呢是紧密来到挂钩的。因此我不会说留得低在主耶稣里面的人是一个的很简单的事，其实留得低在主耶稣里面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的神迹，是吧？认不认同？留得低在主耶稣里面的人是经历了这个的真实的转化，他才能够留得低。因此我们真的现在我们一起透过祷告，愿意都将我们的生命都再一次向神来到去显明，来到去敞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诚心的在你面前来到俯伏，来到敬拜。主，我们承认我们在圣经的知识上面，我们在怎样处理我们信仰的困惑上面，主，我们仍然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我们仍然有很多需要与你一起来到去面对黑夜这样的时间。主，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这样去明白怎样来到去接待主耶稣。我们接待主耶稣不单单只是接待他那种的友善，不单单只来到去接待他给我们的食物好处，更加是接待主啊，你整个人给我们那个的启示，关于你自己身份那个的宣告。求主你来到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这些的年间选择继续留在你的教会的时候，给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那些真实来到去跟随你的人。主啊，愿意你来到去炼净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生命继续降服在你的主权底下。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